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这几个礼拜跟大家谈的重点呢是此篇。那上一次刚好谈到曾国藩写的原才，而这个曾国藩先生呢，写给他弟弟的一封家书当中，有提到这个读书人，应该不是因为呢一次考试不顺利就牢骚满腹，这不是应该觉得羞耻的地方。羞耻的地方是德行不如尧舜，是心胸不能有明褒物语之量，不能有建立内圣外望功业的志向，这个才是耻。而时时能够忧天下、忧百姓、忧民族的安危，然后想着呢，一般匹夫不能够受到自己的爱护恩泽，这是他所忧虑的，这个才叫知识分子为官者能如此，这个才叫父母官呢。而这个信上有提到小人在位贤者不能够为人民服务这个也是一个读书人应该忧虑的。所以我们选这一篇原才，就是可以流露曾国藩先生忧国忧民的胸怀。文章一开始就讲到了整个社会的风俗是仁厚还是轻浮刻薄，决定于一两个人的带动。所以开篇开宗明义就点出来人才对于整个社会趋势、社会发展以至社会安定的影响力。其实从古圣先贤的文章以至于从先王圣贤的经典当中他们讲的话都是大实话，都是真理那不是他们空想出来的。曾国藩先生从政30多年他社会的业力那也不是一般人达得到的。而我们把这个曾文正公这篇文章谈到的呢，我们拉回来我们当前的社会来观察。我们看教育界当初我们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彭忠良校长为了整个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下一代对中华文化跟道德的一种提升然后主动的在全国教长职工会宣扬落实《弟子规》德行教育的理念那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那整个马来西亚西马984所华小都在推展《弟子规》德行教育，以至于东马很多校长都认同 甚至于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了，所以已经超过1000所华小啊，在推展中华文化，然后落实弟子规的教育了。我们感觉可能彭校长的父亲啊，可能有先见之明啊，取这个名字太好了，忠良。这所做的都是为国家民族的事业啊，包含我们职工会的总秘书李金化校长啊，这个金啊是发光啊，化呢是中华哦，都让中华文化发光啊，就是这几位校长他们的使命啊，成就了这一件事情啊，啊，以至于各地的校长啊，各地的老师呢，企鹅响应啊，这样有意义的事业啊，我们相信啊，这个事业啊，由一个国家的华人共同啊，来复兴中华文化啊，这样的壮举啊，这马来西亚在华人界是第一个做到的，我们也相信这一件事情啊，会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哦，而教育界啊，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精神，哦，包含我们4月份啊办的校长的培训营啊，我们请到啊北马中林独中的吴校长来给我们做啊他们学校啊落实弟子规的经验分享啊，所有听到的校长啊都非常受鼓舞，哎，内心都觉得，做的太少啊，人家吴校长的尽心竭力在做，都期许啊，自己也能够更努力、更尽力啊，在自己的学校推展德行教育，所以现在连中学，吴校长啊，还有很多学校的独中啊，也都在带动，不是马来西亚。我们祖国大陆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吕杰校长2009年12月份我们还请到吕校长王琦老师他们在北方大学参与的2000多个教育界的同仁同道，他们的分享也感动了在场2000多位教育界的同道。而到松花江中学参观学习的学校我之前听的讯息好像有40多所了。西到新疆南到海南都不远千里而来来就教于他们的经验，我们看呢，都是一两个人的使命跟愿力把一个领域的风气带动起来所以曾国藩先生很有远见都能看到这些人才的力量不只是小学、中学高等学府。我们看钟茂生博士他是终身教授我们看中央党校刘玉丽教授他们都是学术界很有成就的教授，包含中央党校任正地老教授他们夫妻贤伉俪70多岁了刚出来的时候70多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啊，两位老人家都八十几岁了，啊，不遗余力啊，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啊，以学术界的代表啊，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哦，看到八十几岁的老人身先士卒啊，我们年轻人看了哪有不感动的道理的？哦，包含医学界啊，彭新博士啊，陈松鹤博士啊，很多地方啊都看到他们的身影啊，他们本身啊还要看诊，还要教学，还在各地啊奔走，都是啊看到了一个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哦，还包含企业界，胡晓玲董事长，啊，刘芳总裁，啊，这刘总还也是妇女代表，啊，妇女界，啊，他们几位啊，哎，落实女德啊，带动得很好。啊，很多妇女听了都生惭愧心。啊，包含哎东北哎陈静瑜老师啊，他们是在企业界的，都在宣扬女德。哦，还有政治界，啊，我们看到李宝库部长，哇，我们听李部长讲话都会流眼泪，啊，那种忧国忧民之心。啊，大力的把孝道啊弘扬到各个角落，啊，包含他大力的弘扬敬老爱老的精神。啊，老部长年龄啊也都可以算我们的这个爷爷辈了，啊，都能这样为国家为民族。哦，我们这年轻辈的当然更要不落人后啊。哦，还有前海南省副司法厅副厅长啊，张发厅长啊，他也是啊，在整个海南省监狱系统推展《弟子规》，推展中华文化，哦，让很多啊浪子回头。让很多的家庭真正呢，啊，看到希望啊，他们的孩子回头了，他们才能见到光明了。哦，现在张厅长，我看每个月坐飞机不知道坐了好几次，令人感佩啊。哦，包含银行界。啊，我父亲啊一辈子也在银行服务，哦，所以这个银行界也要强调一下。哦，像银行界我们赵树栋行长，哦，当时啊第一次听赵行长讲课，哦，他提到假如啊他手下的人呢，啊，触犯法律了啊，他觉得是他的过失啊。哇，那这个话呢有古圣先王的精神啊，叫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啊，他思考到呢，哇，这么这些同仁的父母信任我啊，信任我们的企业银行，把孩子交给我们，最后我们没把他带好啊，他还犯罪还进牢狱啊，也是他们的责任啊。啊，这个都是啊有君亲师的精神。啊，包含在社会界，我们看到东北啊刘善人，啊，包含大陆捐血女状元啊，刘苏老师啊，他们的演讲啊，都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啊，所以他们都 以身作则啊，快速带动整个中华文化社会道德的复兴哦。哦，所以这整个社会风气啊，自乎一二人啊，就是这些带头的人啊，这确实精神可以把人的本善唤醒。哦，师长常提到啊，就这个世界两种人，就传播媒体还有国家领导者。我们上次邀请台湾洪老师来给我们上媒体的课程，我们同仁上了课以后呢，都有一份期许，媒体救国，媒体救世界。所以在媒体界啊，也是有真正为民主的英豪啊，包含大陆吕明熙吕导他们所做的天下父母节目，确实是媒体界的一股清流啊。还包含学科学这高知识分子现在这个时代强调科学精神那我们周永山老师他硕士毕业学的也是有关呢这些化学这些饮食方面的一些领域所以以他的这些科学知识给我们在这七年左右的时间呢都在讲新世纪健康饮食是真正呢救世界真正呢让整个环境能得到缓解，不要继续恶化下去。好，所以各个行业现在都有人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当然弟子规最后一句话强调圣与贤可循志。我们不止受他们的鼓舞，更重要的见贤思己，见善就能够效法，这个很重要。见善不效法了，那就自己自暴自弃了。所以整个传统文化的复兴绝不能少我们自己。好，而这个原才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人才的重要性在经典当中是处处都有体现。比方在《资治通鉴》当中讲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圣举，圣举在和真。整个政治要办理的好根本最重要要有好的人才。还有好的人才要谨慎的来推举。而且还要考核。是真正的有德有能的人才，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为国效力。中庸当中也讲到为政在人，要把政治办好一定要有人才。其人存则其政举，也是中庸的教诲。有好人呢，他能推行好的政治主张制度，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人不在了，他没有在的时候呢， 不能用德行来感召大家了，纵使有最好的制度也没有用了。人亡政息啊。我们看周礼这么好的宪法，那也要有英明的人把他的教诲精神去落实，才能够在利益当下这个时代的人民啊。所以从这一些经句当中啊，我们知道人才的重要。孟子讲的土法不能以自行，涂善不足以为政。涂善很有善心啊，能不能把政治办好？你只有善心啊，你还用完整的制度，才能政通人和啊，才能把国家很多事情办好。所以空有善心不行，还要有善的制度方法。但土法，你只有善的方法制度，没有这些好人去推展去执行，甚至呢用好的方法去谋私利，那政治也不可能会清明。所以这个人才的重要性啊，从经典当中看到啊，包含从整个史册历史当中啊，也彰显得很清楚。像我们之前学的《出师表》啊，《出师表》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大家都背过《出师表》啊，不能一讲起《出师表》啊，脑中一片空白。最起码孔明的心声呢，那种自忠自诚呢，我们要体会到成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你们的嘴巴怎么没有动啊？怎么都还给课本了、当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整个洞察到人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是栋梁啊，这个梁是不能倒啊。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荣也。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你看，人才是一个朝代兴衰的关键所在。不止汉朝如此，我们看唐朝，唐玄宗开创了开元之治是盛世这是他早期，后期却造成了安史之乱。这个大家可能想，哇，那是因为禁女色的关系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就是没有真正大忠大贤的臣子。当时候开元之治啊，有韩休啊、张九龄啊这样的贤德之才。所以那个时候唐玄宗常常听他们的劝呢。有一次这个唐玄宗又在玩乐了，心里啊还有牵挂，哎呀，我现在在做这事，不知道韩休知不知道，在怕这些忠臣啊，所以果仁者啊人多畏啊，他臣下有德行啊，连皇帝都敬畏他。结果唐玄宗话才问完， 突然底下的人说报，含羞的作者已经来了，把他吓了一大跳，速度太快了。结果呢，旁边的人呢、啊、就看得不高兴了，哇，你看这个含羞啊，把皇帝都吓成这个样子了，就开始进谗言了，你看这个含羞太不像话了，皇帝啊，你看您都因为他呢身体都瘦了，越来越瘦了。你看当时唐玄宗怎么回答，他说瘦了一人，肥了天下人呢、啊、值得了。他知道听含羞的话可以肥了天下人了。结果后来这些贤大臣呢去世了。啊，当时人感叹呢，九龄已老含羞死了。啊，明朝不复见书来啊，没有这些劝谏的作者来。没有人提醒啊，人就容易啊玩物丧志了。哦，所以整个朝代的兴衰啊跟人才啊有决定的关系了。哦，好。那人才这么重要，那怎么一个朝代啊，一个团体要如何感召贤才呢？哦，那就很重要的大学告诉我们的，有德只有人，有人只有土，有土只有才，有才只有用。一个领导者必须要先有德行，才能感召治世仁人来共享盛举，来为国家为民族啊，为有意义的事业一起努力。所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要感召好人才啊，还是要回到修身这个根本上。有德啊，才能感召治世仁人。所以大学整篇啊最核心的一句话，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根本巩固了，它自然呢能茁壮，能开花结果。今天不顾本，纵使再好看，比方鲜花很好看，它没根呢，没本呢，几天就凋谢掉了。哎，今天我们很有钱，好，我可以用钱找到人才。真正有德之人呢，绝不是因为你有钱来，看到你没有真正的利益社会的理念，这个迟早啊都会离开。这钱留不住人才啊，钱只能招感贪财之人呢、啊。所以感召来了呢，还要能够恭敬对待他们，有德行啊来对待他们，他们才有可能呢、啊、留下来。啊，道不同就不相为谋了嘛。所以这个得人才啊，最根本的呢，还是要从自己的修养、德行下手。尤其这个时代啊，是团队的时代啊，你说一个人要做多大的事业，不可能，团队合作。所以格言当中啊，有提到呢，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红，不能使人安。德行好了，人家才愿意来，才能招赶来。人世间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招赶来的。 善招感善报，恶招感恶报。善心招感善人，恶念招感恶人，这必然之理啊。所以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你的气量要恢宏啊，度量要大。你斤斤计较，处处挑人家毛病啊，人家跟我们相处很难过啊，不安心啊，那人家很快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度量，还有恭敬心、包容心对待他人，才能让人家安心呢。所以老子中提醒我们呢，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个人，哪有可能说人十全十美的啊？一个人有长处啊，很难没有短处啊。你要留住人才，应该欣赏善用他的长处来为事业付出，要包容他的短处，进而呢协助他改正他的短处。君亲师啊，这个也是亲师的这种精神，应该一个领导者应该去做的嘛。所以才叫领导啊，领导里面还有教导啊，还有劝导啊，还有引导啊，这个才是领导做的比较全面啊。好，那感召人才来了，所谓知人善任啊，你要了解这个人的德行，了解他的才性啊，他的才能专长在哪里啊，你要用其长，这个都要透过知人。当然首先呢，用人叫德才兼备啊，德摆在前面，所以用人呢要德在先。那这个观点呢，我们之前有一起啊学习过司马光先生呢在《资治通鉴》里面写的一篇非常精辟的文章呢，《才德论》啊，德胜才谓之君子啊，才胜德谓之小人哦。你用了小人，你的家族以至于你的国家都有可能会颠覆我，所以用人不可不慎。那当然，这篇文章大家都背过啊，再复习一下。冲察强义之谓才呀，聪明。观察力很强做什么事情呢、很果决，很勇猛，而且做了很有毅力。这我们一般看到这样的人也会挺佩服他的。但是他很有毅力，他很刚强，问题是他是非善恶清不清楚。哇，他假如是非善恶不清楚啊，他一冲到底啊，你拉都拉不回来啊。所以冲察强义啊，这属于才华啊，正直综合，这个才是德行啊，公正直率处事啊中庸，强调和为贵啊，处处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人计较，以大局为重，这个是有德的人呢。 所以从德才啊来看人，来知人，这个很重要。之前呢有听说这个企业界他们很重视才德的一个观察啊，他们说有才有德有才啊，叫破格录用。哦，无德有才啊，限制录用。啊，这个不可以乱用啊。为什么无德有才限制录用？这个限制就是说啊，这个上位者的智慧能力足以驾驭这个人，那没问题。啊，就像诸葛孔明当时候用一个将军，没问题，他压得住他。可是孔明死前呢，就安排好啊，这个将军会造反了，怎么处理呀？所以这个不可以随便用啊，很危险的。哦，好，所以呢，没有孔明的德能呢，不能用这样的人。啊，那有德无才啊，叫培养使用。啊，有德行基础了，好好培养他。尤其有德行啊，他立了志啊，学习他会认真。所以培养人呢，得有耐心的下功夫，三五年会是一个大才。哦，那无德无才呢？坚持不用，就用了，对整个事业帮助不大。哦，这个是，企业界他们从才德当中谈到的这个用才的一个标准。哦，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讲，一个学生无德无才，那就慢慢培养。哦，在教育界我们要抱着一个精神呢，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呢。哦，自始至终呢，坚信人之初性本善。啊，教育是成就人啊，教育不是淘汰人。哦，你看孔夫子至圣先师啊，教育的学子啊，不疲不厌。哦，好，古人呢，知人呢，从两个标准啊，举孝廉，这个是太正确了。啊，所以现在政治界也好，各行各业也好，举人才啊，都应该回到这个孝廉。啊，一个人才举错了，影响到的地区人民太多太大了，无法估量。啊，那个对国家对团体的损失啊，都是太严重了。哦，我们现在看世界上抓到那个贪官，哇，那真是搜刮人民的财物啊，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哦，你看还有多少人民在饥饿当中，在困苦当中。所以推荐人才啊，曾国藩先生在这一篇文章当中说到啊，哪怕是最低的公务员呢，都有责任呢，为国家选拔人才。哦，这个在很多位圣哲人，哦，我们看曾文正公、范文正公，啊，林则徐先生，啊，从他们的传记当中啊，都看到他们随时啊有本子呢记入他们所发现的好人才，一抓到机会赶紧推举，赶紧让国家用这些好人才。哦，所以俗话讲的呢，不孝有三呢， 无后为大。这一句话用在家族，那我们没有好的下一代，这对不起祖先啊，对不起父母啊。所以曾文正公在家书当中说道，父亲啊，把他一生的经验智慧啊，都传给他了，假如他不能够尽心尽力传给他的这些弟弟们，那他就没有啊敬道孝道。他能真正把这个传给弟弟啊，传一分，他的孝就多尽一分。哦，我们看到这里很感佩啊！啊，以父母之心为心呢，啊，天下无不有之兄弟啊。从家庭家族延伸到国家民族，那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假如没有好的下一代，那我们这一代人全部都是不孝子孙了。以祖宗之心为心呢，天下无不和之族人了。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一篇墨宝，河川堕断流，我辈何以对子孙呢？这环境都不能住了，我们对不起后代子孙。啊，文化若失传，我辈何以见祖先呢？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承先启后的文化资产，文化智慧断在我们这一代。那我们有何颜面见祖先？哦，那也对不起啊，世世代代的子孙呢。哦，所以这个无后为大，意义非常深远呢。哦，好，所以为国举才，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行业都有人才。都出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带动整个社会良善的风气，那这样的人才对社会的利益啊，都相当相当的大啊，让商业有商道，让医学界有医道，让教育界有师道，都要靠人才啊。为官者，上位者有君道，下位者有臣道，都要靠人呢，振兴啊，叫人人弘道啊。那当然，推举人才，我们也要有智慧。学生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讲知人，老子也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当然自知啊，我们才不随顺习气啊，烦恼轻啊，这些智慧才能长，才能看清楚人事物。自己心有好药了，就不得其正了，偏了就看不准了。跟某个亲朋好友关系好了，就看不到他的问题，他的缺点，就好恶之其恶，看不到了还袒护，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他错了你不劝他，还袒护他，害死他了。恶而知其美，你讨厌这个人，可是他真有能力可以为团体， 你还排斥他，还嫉妒他，你造的孽大了。敬贤受上赏哦，我们之前讲过，避贤蒙显禄哦，你嫉妒团体里面的同仁人才啊，你子孙要遭殃哦，那造的孽大哦，你不敬忠啊，还障碍整个团体发展，所以这个嫉妒心造的孽相当大。好，所以自知者明啊，从自己先对治自己的这些贪嗔痴慢的习气，看人才看得清楚。而从这些史册当中啊，包含我们最近啊在学习群书治要哦，我们之后啊，大家也要一起来学习群书治要哦，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宝典呢啊，谁来学？我们先学了，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了。哦，君子求诸己啊，小人求诸人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能少我们一个就对了。哦，那学问为济世之本呢，我们得有非常正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才能利人利家利社会团体啊。我们思想观念错误给人家误导了，哦，所以我们得自己先学好，哦，句句都很精辟啊，越学越欢喜，越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其中在知人方面呢，就有一句提到，居视其所亲，他平常处事待人呢，看到他跟什么样的人亲近，方以类聚嘛，都是跟有德行的人在一起，那他德行也不会差到哪里。哎，你看到一个人，都是找比他年长的，比他有学问的，这个人就是好道德，好学问，他主动啊去亲近贤人，所以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他很有钱呢，看他有没有布施给贫穷的人，他有了，他才有仁慈心啊。他很有钱了，送的都是那些高官、有地位的人，那是锦上添花，甚至于是谄媚巴结，那就不是好的人了。啊，达视其所举，这个达哦，就是他通达了。他有地位了，甚至在政治界有一定的官位了，这个时候观察他，他所推举的是怎么样的人，他是自己的偏心啊、好恶心啊，要巩固自己的势力啊，推荐的都是一些有关系的人，那这个人就不廉洁了。哎，他推荐的都是有德的人啊，很多都是他不认识的，就是私交不是很熟的啊，但是呢，了解过啊，这个人确实啊有德行啊，这时候推举，这样才是公正。再来呢，贫视其所不取， 穷是其所不为，他困穷了啊，他遇到很大的阻碍了，但是他有气节啊，他不巴结逢迎，不该做的他绝对不做啊，他也不会去的，哎，给人家讲好听话啦，啊，或者去走关系呀，这个他绝对不做啊，贫是取所不取，他很贫穷，但是绝不啊。取不义的东西，哦，这一段呢是在《史记》当中提到的，啊，从这五个角度来知人呢，啊，不至于偏差太大，哦，哎，当我们有机会推荐人呢，推荐人是一种责任呢，你不可以只看啊跟我关系不错，这不对的，这不是。负责任不是理智的态度，哦，还是要很慎重来做这个事情，哦，这也是对别人信任的一个态的一个回报。在《论语》当中呢，对于知人呢，啊，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叫“视其所以”，啊，“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啊，人焉所哉？啊，人焉所哉？这个是等于是从三个层次啊观察人，哦，判断人，啊，视其所以，这个视是看，这个以啊，就是他平常日用之间呢，啊。哦，你马上呢可以看清楚的，了解的，哦，哎，这个属于你就近啊，啊，观察他的情况，而观其所由啊，哦，他就不只是啊看他现前这个由啊。是经由它整个经过，哦，就像哎，我们啊，比方认识一个人啊，要录用一个人，首先要了解哎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工作经历。哇，你看这个人工作经历三年换了十个工作。哦，那这个行为可能要不他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要不他忠诚度不够，这个就从他整个人生啊，他的过去啊来判断，哦，那就更深一层了，要观其所由了，哦，啊，当然我们也有人生的阅历啊，啊，就容易判断那见多啊，识广嘛。哦，再来呢，察其所安。哦，这个察呢又更深一层了，要洞察了，要审查了。安呢是他的心安在哪里？比方说，他行善，非常高兴。助人为乐啊，比帮被他帮助的人还要快乐，那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善根深厚啊。哎，假如他作恶还很得意，作恶了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哦，还很安心，哇，那这样的人就不能用了啊，这心就比较偏颇了。哎，这个时代呀，啊，很多人干坏事很安心呐，啊，他觉得社会上都是这样了，啊，那他假如这样就安心了，那他是随波逐流的情况了，甚至做坏事觉得自己有本事，哦， 偷了公家的东西，他觉得我有小聪明，少报税了，他觉得自己有能耐，欺负别人的感情了，他觉得是他的本事。现在价值观偏颇，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他处事他做事之后的心态来判断一个人，那就更准了。好，这个是讲到知人，知了要选，还要用，用才叫知人善任，这个任就是任用他了。群书之要里面又有一句提到呢，选不可以不精，你选人才一定要精准精密，判断正确，不然请神容易送神难哦。那没德的人呢，你真的把他请进来了，晏子说的意境难退啊，他很容易的进来了，你要再把他请走很难。他给你在那里死缠烂打很麻烦。好。所以选不可以不精。任不可以不信。你任用他了，你要信任他，他才好做事情。就像古代人这些大臣皇帝信任的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信任的他时时心都悬在半空中他是怎么好发挥才干呢？所以晏子对这个齐桓公齐景公劝诫的时候又提到一段话那个时候所以是刚好齐景公上山遇到老虎然后下到山下在沼泽一带遇到蛇，回去心情很不好给晏子讲，哎呀，今天寡人看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很不吉利很不吉祥你看晏子抓住这个机会了说君王这个不是不吉祥你上山你看到老虎，因为他本来就住在那里你在沼泽那里看到蛇，他本来也住在那里这不是不吉祥国家有三个不吉祥一下子把景公的注意力完全拉过来了什么才是国家三个不吉祥有闲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能用二不祥，用而不能信，三不祥。那这个景公就记得很深刻了。同样在齐国管仲也曾经对齐桓公谈过这个。所以您看古人特别重视历史。在历史上的圣王以及圣哲人留下来的教诲他们都很用心的去学习领受。而当时候呢，管仲对齐桓公讲的是五不祥，有闲不知，一不祥，知而不能用， 而不想，用而不能认，就用了它呢，没有用在它最能生认的、最适合它的那个位置，那它可能就发挥的不是那么好。好，所以这了解它的财性啊，好用。认而不能信，啊，已经任用它很适合的位置，但是又不够信任它，这事不祥。啊，信而又使小人参制，信任他的旁边还派了一些小人给他撤走，让他不好办事，那就五不祥。哦，所以这里提我们刚刚提到，任不可以不信。哦，敬呢，不可以不理。敬用这一位人才了，臣子了，对他要礼敬。哦，孟子讲的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亲。你要恭敬礼敬他。哦，孔子也讲，君使臣以礼，啊，臣视君以忠。你恭敬礼敬这有贤德的臣子，甚至于啊，肯定感佩他对国家的贡献，啊，那他对君王、对国更加的效忠。好，哦，所以敬不可以不礼。退之啊，啊，你罢黜他的官职啊，退之不可以全入。你免了他的官职啊，你不能够羞辱他。哦，尤其读书人，他有一定的尊严。哦，你假如罢黜他的啊，脾气控制不了啊，当众羞辱他，甚至还打他。这样会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呢。啊，当时说明朝，明太祖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了，廷杖，当众打臣子，那很多有气节的读书人就不愿意当官了。所以明朝有很多皇帝啊，都没有学士啊，他感召不来有学问的人教他的后代，所以恶因啊，最后呈现恶果啊。我们看宋朝呢，最尊重读书人，你看北宋、南宋多少读书人为国效命啊，甚至于为国捐躯啊。哦，我们看文天祥，哦，看宋朝出了这么多的名相大臣。就是结果啊，都来自于君使臣以礼啊，恭敬读书人。哦，所以这四句啊，也很精辟。哦，哎，我们一起念一遍啊。啊，选不可以不精。我们现在在练呢，啊。练什么呢？啊，练记忆力。哦，我们边学这个文章，你边就随文入贯，把它背起来了。啊，选不可以不精啊。哦，任不可以不信。啊，敬不可以不礼。啊，退之不可以全入。而这个任不可以不信呢，啊？任用一个干部臣子啊，可能他为团体、为国家效命啊，几十年了，所以这个信不是说任用他之后相信他而已哦，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信任 不能变。变了可能就让这臣子寒心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亮不红不能使人安呢。哎呦度量哦。不能求全责备哦。不能因为一个小的缺点就不信任这个下属了。所谓不以小短掩盖他很好的优点。不以小短掩大美啊。不以小过促大功啊。那小的过失你就把他大的功劳都忽略掉忘记掉了。这个都不近人情了。不以小怨小小的不愉快就气大德。那心眼太小了，他才一点小小的过节你就舍弃他这么好的德行不用他。哦，那这个都是国家社会很大的损失哦。所以很多那些佞臣啊奸臣啊都是抓这些把柄啊。在那里煽风点火啊，最后这个忠臣就受害。但是假如这个君王领导者公正严明啊度量又大了，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好。所以我们这个知人再来啊就能选就能用。而大学里面呢也讲到呢选人才当中啊有一段话，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计这一段教诲就告诉我们呢这臣子里面呢好善好德，尤其啊一点嫉妒心都没有，成人之美啊，这好的人才啊。你找到一个人很有才干，嫉妒心重，完蛋了。他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选才当中啊有一点一定啊要有成人之美，不能对人有嫉妒心。秦国用了李斯。对自己的师弟韩非子还嫉妒还陷害那这些好的人呢就进不来了。好。这个是跟大家交流到呢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啊用德行感召人才还要了解观察人才能知人进一步啊善任信任他重用他还有啊栽培他君亲师啊这个亲师的精神呢也是照顾栽培好。而我们这一篇文章作者曾国藩先生呢他对家族以至于对国家都是竭尽全力的栽培人才。而且呢他留给世人的有非常丰富的家书。可以从他的家书当中啊看到他整个修身求学齐家治国的这一些德行还有智慧甚至方法都有在其中。从 这个立志来讲啊，好，我们所谓学贵立志啊，好，从我们上次一起学习的文章，啊，曾国藩先生呢，他内心里面时时都是忧国忧民，啊，为国为民，而对家庭啊，他在家书当中啊有讲到，修之于身。自己修身呢，事之于家，这个事啊，就是当整个家族的好榜样，行为示范。哦，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啊，必将有流风余韵传给子孙。这个流风余韵啊，就是他德行的风范啊，垂范后世，有志气啊。那诸位学长啊，你们身为爸爸妈妈，甚至有的是爷爷奶奶了，有没有曾国藩先生这样的胸怀啊？接着还讲到呢，化形乡里啊，不止影响整个家族，影响他整个邻里乡党一个地方的风气。这个化才是读书人的气概啊，啊，要能移风易俗啊，啊，所谓。在我们《礼记学记》里面讲到，九年之内通达，强力而不凡。哎呀，今天好像都在复习前面的句子啊。敬者悦服，远者怀之啊。那这个不都就是移风易俗吗？读圣贤书都要把改善社会风俗啊，当做自己的责任哦。啊，正己化人，这是本分哦。好，那当然，好学近乎智啊，他好学，他有智慧啊，去利益家庭，利益国家。曾国藩先生很用功啊，手不释卷呐。哦，我们有时候看到古人的行辞啊。真的是无地自容啊，哦，觉得差太远了。哦，我们之前拜读陈侯摩先生编的五种仪规，看到他经历了十几个省，光是云南就建了几百所学校。哇，他这么忙碌啊，居然可以收集整个这么广大的神州大地里面好的教诲啊，编成这一套宝典。我们心里想，他的时间从哪里来的？真正有利民之心啊，哇，那是如有神助啊。可是我们也想啊，他们可能一天睡不到，可能睡不到两三个小时，我看。哦，所以仁者必有勇啊！哦，那个仁慈的力量啊，太强了！哦，能把人的潜力啊都激发出来。而曾国藩先生，他处的那个时代啊，社会都比较乱了。哦，他还。受朝廷啊派任呢啊，当整个湘军的负责，还要练兵啊，还要作战呢、啊，在这样的动荡当中呢，居然能够这么好学，还写了这么多家书传后世啊，看到他们呢，我们这个求学问呢，不能有借口了，差太远了。 曾国藩先生临终前一天呢，还在看呢《理学中传》张子篇，啊，还在看大儒张载的这些流传后世的文章。临终前一天呢，还这么好学，所以古人这个恒心啊，自始至终保持。而曾国藩先生讲到呢，啊，读书为学，要有志，啊，要有事，要有恒，啊，要立定远大的志向，要有见识，不能呢、啊、知少为足，啊，最后还要有恒心，啊，贯彻始终，哦，有恒心呢、啊，有耐心。下功夫，而这个有志有事有恒呢、啊，其实这个精神呢、啊，跟《大学》里面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啊”呢，“又日新”啊，这很相应啊。苟日新有志，不愿再随波逐流了啊，期许自己啊要成圣成贤。这是苟日新啊，哦，立志庄身于千古圣贤的行列，不愿再做随波逐浪之人。再来日日新，每一天都不断的积累进步，不知少为主。这个就是有不断积累，滴水穿石，他就有见识啊。那有了见识啊，要引导别人、劝导别人啊，人家很佩服啊，很接受啊。哦啊，因为可以这个旁征博引啊，能进取辟啊，人家就很容易接受了。最后有恒，哦，恒心，这又日新啊，又就是不断的突破，啊，越挫越勇，百折不挠，这又日新，啊，这个就整个体现了不半途而废，啊，那有时候求学做人一帆风顺呢，不可能。而曾国藩先生还有一个强调，一个耐，忍耐的耐啊，这一句看不懂啊，啊，不突破啊，不看下一句啊，今天没搞懂了，明天再看这一段哦，那今年没搞懂啊，明年再看哦，就不断的深入。哦，不会啊，见异思迁呢，啊，不会坐这山又望那山，啊，都啊，功夫都下得很深，哦，那学问要突破，处事也要突破，不可以退缩，啊，哎，所以文正公又讲到，凡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嗯，这个话呢很鼓舞人，好，以后大家遇到不能突破的，想到文正公这一句话，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我们可不能做小人或者做退缩的，要做好汉。当然假如您对学问呢、啊，在那里呢很难突破啊。啊，其实啊，一来呢可以看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很精辟啊。那孔子讲的，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 以思一直想，无益不如学也，那就是学古圣先贤的见地呀、啊。哎，亦有古人引导啊，搞清楚了。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假如很多资料也找了，好像还是觉得搞不通，那就别硬想，哎，先放下。把脑筋放空，那您放空的方法因人而异，都放空了，不杂念纷飞了，心都定下来，静下来，有可能呢，你心一静了，静即光通达，这个智慧之光现出来，你问题就想通。这个我们也有曾经啊，有一些事情想不通啊，越想越烦，好了，他不想了啊，跑去稍微歇了一下，小憩一下，去睡个20分钟啊，什么别想他了啊，突然睁开眼睛啊，想通了。那个就是人清净心啊，可以生智慧。这个求学啊，有了学问了啊，进而啊，懂得如何修身啊，在修身当中啊，正文正功很强调呢。克己的功夫啊，调伏习气，然后啊反省自己。他的书房叫求缺斋，这个缺就是时时觉得自己很不足啊。他教诫他的子弟啊，也强调这个谦虚，还要勤劳，要廉洁啊。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交流到，所有的官宦之家，所谓仕宦方归啊，亲慎勤，亲就是廉洁清廉，慎就谨慎啊。文正公谈到呢，谦，一个人时时谦虚啊，他处事就谨慎，他不管太造次太张扬，他懂得谦退，这谨慎呢、就彰显出来。行勤啊，勤奋啊，就勤劳啊，所以英雄所见呢、都是相应啊，都相同的。而尤其他们是为官者，这个谨慎为保家之本，这特别重要。在哪些地方谨慎呢？慎独，慎独当中啊，内不欺己啊，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呢、这慎独的从起心动念当中啊下功夫。还慎为小地方都要谨慎你尤其孩子的一些习性上来，你要洞察得到那个小小习性，最后啊可能会毁了他一生都不一定谨小慎微谨慎嗜好爱好慎始慎终一言一行都谨慎，这个都是慎的精神在其中的。而曾国藩先生家训里面呢，谈到齐家这个部分很多，其实我们之前呢也都跟大家有谈到包含看一个家能不能兴旺 看他子孙几点起床，有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早睡早起人才有精神，才勤劳不懈怠，很勤劳了他能体恤别人的劳动，所以睡到几点，然后呢有没有自己做家事，有没有看圣贤书，从这几个角度啊去判断一个家是要兴还是要衰。从商的人家呢能谨守勤俭可以传三四代。耕读之家呢能守住谨慎朴实，这个家道可以传五六代。要传八代十代啊一定要有孝悌传家。这个孝悌是德之本的。积善之家就必有余庆了。曾文正公还提到三志祥，三点呢可以治家里的吉祥。孝志祥，孝道志祥，勤劳志祥，宽恕志祥。那宽恕啦，整个家才能和谐啊，所谓和顺为齐家之本。最后他还有谈到八本。读古书啊以训诂为本。就是你要搞清楚整个古书经典的真正义理，你领受了就得大利益了。做诗文呢以声调为本。养亲，奉养父母，以得欢心为本。养生，养自己的健康啊身体啊，以少恼怒为本，少烦恼少发怒。烦恼发怒呢不惜元气啊，服药无益啊，是林则徐先生的教诲。立身成就德行啊以不妄语为本。自家以不厌起为本。居官当官呢以不要钱为本。行军带军队呢以不扰民为本。要爱护人民。好。这个是我们简略的曾国藩先生自学修身齐家的一些好的教诲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一边。好，谢谢大家。